提摩太后书4章9到22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鼓往以弗所去。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问白居拉、雅居拉和阿尼瑟夫一家的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洛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尤布罗、布田、利奴、格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感谢主。
谢谢李燕，我们来开始看一下这个今天的问题哈。除了这个问题一二以外，我们下面还有带出几个思考的问题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保罗要提摩太带4样东西给他，从他的需要里面，我们到底阐明什么？第二个问题，为何保罗的同工会离开他？那保罗如何面对离弃他的人和作恶的人、害他的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引发出我们来看到这里面的主题哈。从第9节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他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哈。他很迫切，非常的需要，要到一个程度，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好，为什么呢？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底马离开他了。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底马离开他了，因为贪爱这个世界，哈，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我们看到这个底马往帖撒罗尼迦。这个帖撒罗尼迦在这个图右边的图的这个中间上面的地方哈，底马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一个一个的分开了哈。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就是最右边那个地方，也跑到加拉太去了哈。提多往达马太去，提多就是那个在。左边第二个地方，这个提多往达马太去了，唯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当时，保罗是在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哦，路加他是医生，他跟他同在哦，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不管任何时候，也有人在他的旁边哦，路加跟他同在哦，然后他说。这个你来的时候，这个你就是提摩太，你来的时候呢，要把马可带来哈，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哈。马可当初的时候，他为了这个保罗为了马可，跟巴拉巴还争吵哈，然后觉得这个马可这个年轻哈，这个任意妄为，所以后来。他离开了，他就跟他们分道扬镳哈。那后来，马可在最后生命带来改变哦， 所以他上面讲，他说马可，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可后来生命改变了哈，然后他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就在从下面右边。看到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一个推基谷，推基谷在以弗所，所以保罗把他差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相信就是提摩太他们在的地方哈、哦。他说我在，他就吩咐他说我在特罗亚流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给我带来，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处在那个。地牢中间哈，很冷哈，需要这个外衣哈，还有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哈，所以他也需要这些书来继续装备自己，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疲倦，就是那个属灵的书籍哈，那个圣经哈，更要紧的是这些，哎，所以完了以后呢。他又说，要提醒他哈、哦，那个铜匠哈、哦、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哈、哦。所以对铜匠呢，他没有咒诅，他只是说让交给神来报应他哈、哦。所以这个铜匠呢，他也提醒他你要防备哈、哦，因为他呢。是常常会抵挡我们的，所以他也提醒这个年轻的提摩太要防备他哈、哦。然后他说：“我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哈、哦，竟都离弃我，好多人都离开他了，离弃他了哈、哦。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哈、哦，所以他心中没有。”苦读，他说：“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哈，再来，唯有主站在我旁边，所以他把他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他说：“在最需要的时候，主站在他的旁边，哈，加给他力量，还能够在最困难中间，福音就被他传明了，哈，叫外邦的人都听见，哈。然后主。”在需要的时候，他会从狮子口里救他出来，哈，所以也给我们看到，主必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最重要的也是，他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最后保罗被处死，他荣耀的进入天国，哈，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天国那里有一个荣耀的冠冕给他哈、哦。然后问百基拉、雅居拉安和阿尼舍佛一家人安，因为他们大概都是在那个以弗所那个附近哈、哦。然后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哥林多以拉都就是在最下面那个地方，最左边的哥林多那边住下了哈。哎，特罗菲摩病了哈，有同工也病了哈，他就留他在米利都哈，在米利都就是最下面那个最中间的那个地方哈。他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卢、哥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的安哈、哦，所以他的同工队非常的多哈、哦，然后他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同在哈、哦，所以从这几个问题里面呢，我们看到这里有四样属灵的东西哈、哦，第一个他要带的四个东西里面，第一个要把马可叫来哈。哦因为这个他这个代表这个是他的同工，他已经关系恢复了以后哈、哦，所以提醒我们，马可以前失败过，但是仍然可以被神使用哈、哦。 然后四样东西，第二个就是外衣哈，这个代表他真的生活也需要，所以他可以保暖哈。然后属灵生活，属灵的人也有现实的需要哈。然后书卷、皮卷，这代表神的话，到生命最后仍然渴慕神的话哈。那保罗如何面对不同的人呢？对离弃他的人，如底马离开他，他说这个态度，他的态度是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哈。那所以里面就是提醒我们。饶恕、不苦读、不报复，这一些呢就不会搅扰、缠绕我们，影响我们，不会在最终被搅扰哈、哦。所以他说，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他有这种心哈、哦，他把一切，就是求神来帮助，这个底马，希望他有机会回头哈、哦。然后对害他的人呢，那个亚历山大哈、哦。他说：“主让交他交给主哈，所以交给神审判。同时呢，要提摩太警醒哈。所以软弱但可以恢复的人，如马可，就要接纳他哈，重新接纳他。所以神给人有时候给也。”也会给第二次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人，目前不行，我们要看重，那个，就是看重生命，这个人的生命是会成长的哈。所以保罗的核心信心是真的，只有主站在我旁边哈，所以他把他一生交在主的手中哈。人会离开，但主不会离开。真正的是依靠神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连保罗这么忠心的一个使徒，也有同工会离开哈。那原因不是很简单，是几种不同的情况交织在一起哈。有一种呢，是因为爱世界，代表人物是底马哈，所以从底马的事上，我们也会有一些问题提出来哈。那尼玛爱现在的世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人最喜欢这个世界舒适、安全、享受哈。我们害怕逼迫与付出代价哈，所以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信仰变成了次要哈。所以属灵的提醒是不要。一切不是突然的跌倒，乃是心里慢慢远离神。我们是否有慢慢远离神？哈，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事情离开保罗呢？第二就是侍奉的安排，它不一定是负面的哈，如格拉斯、提多等哈，这些人呢是被差派到不同的工厂，宣教需要分散哈。所以属灵的提醒，离开不一定是背叛。有的时候是使命的不同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分析原因的话，保罗被囚，情势非常的危险，跟随他很可能被牵连哈，而且那时候罗马逼迫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属灵的提醒是在压力下，人容易选择自保哈，那。这个我们知道人性哈、哦，那第四个，因为关系或者是冲突，使得这个离开保罗哈、哦，例如曾经离开的马可，曾因为软弱就退出宣教了，与保罗、巴拿巴发生了分歧哈、哦，原因的分析是个性有时候不同，看法不同，啊，还有成长中间那个软弱或是什么样造成了失败哈。但重要的是后来被恢复了哈。保罗说给他的一个评语是与我有益哈，所以离开不代表永远失去哈。然后第五个离开就是敌对和伤害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敌对福音哈。最主要是出于利益哈，他反对 反对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觉得他的利益被夺走了哈，所以童工离开的四大原因哈，迪马是爱世界，然后还有使命不同，还有惧怕压力、软弱冲突等，然后还有一个敌对的就亚历山大哈，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到，在属灵的人也会有人离开哈。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哈，所以下面引出四个讨论问题哈，当关于关系的问题哈，当马可我们是否像马可一样一度的失败，那怎么样经历恢复的？马可是在怎么样在巴拿巴的引导之下，他怎么样恢复的？我们身边有没有需要被重新接纳的人？然后，关于饶恕的问题，面对迪马这样离开你的人，你的反应是什么？是否抓住某些不愿放下的伤害？然后，面对伤害的，像亚历山大这样伤害，你是否愿意把审判交给神？那关于属灵的生命，我们是否仍然渴慕神的话？在忙碌或困难中间，有没有忽略属神的要求？所以这几样回应哈，让我们深省哈，把时间交给长老。
好，谢谢黄师母很仔细、很清楚的把这一段经文讲述出来啊，而且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保罗在经历这些所谓的苦难之后，但是他对神的信心是第17节啊，但是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都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就是他在狱中的时候，还是不断的跟狱卒传福音，跟他周围的甚至同坐囚犯的人传福音，把这个福音传到各处。那这边提到他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这个多半是一个属灵的暗示，就是说，因为罗马公民不会去喂狮子，那可能是一种黑暗的势力啊，特别是从撒旦来的势力。但在18节提到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这个天国翻译成那个 Heavenly Kingdom，就是属天的国度哦。这个还不是指将来要去天上那个天国是一个属天的国度，所以保罗对就很清楚，对神也非常大的信心跟勇气啊。然后最后22节提到，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他身在狱中，还祝福这个提摩太，求神的灵跟他同在。所以看见保罗是一个非常尽职的传道人啊。不管在顺境、在逆境，他都是以神的福音为念啊，以神的国度为念，这值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去学习。好，我们现在分小组，然后最后再回到大堂来。我们组还没有讨论完，这个 Grace 提到一个人心中不能有两个主哦，你跟主跟世界要选一个。因为这边特别提到迪马，要他谈爱现今的世界啊，世界太多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有经验都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就在求神，像保罗讲的，加给他力量，求神站在他旁边，加给他力量。最后也提到啊，雷雷也提到说，主的灵与你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求这个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每一位相信他的人。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四组，今天。
好的，那这一段，感谢那个黄师母的带领啊，那个非常棒。然后几个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思哈。 然后就是我们先谈到这个伤害哈和饶恕，那个尤其是这个迪玛哈，那个我们就是我记得牧师那个时候有说过，就是在严重的逼迫之下哈，那些暂时离开或默不作声的人，我们就不要去攻击他哈，就是神给每个人那个使命和那个路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我们这个提马他爱现今的世界，这个也有可能是怕死啊，因为当时真是受到生命的挑战，然后那个，所以这个是就离开了这个保罗，所以。保罗真的是没有去抱怨哈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也求神能够把这个在重压之下能够当时不敢生命出现软弱的时候的人可以借着将来的机会可以帮他们挽回，因为迪马是在哥罗西书哈4章14节，还有腓利门书第24节吧。都提到过是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同工，所以，现在在那个时代哈，就是有很多人，步保罗的后尘要被杀，在罗马的竞技场上，被野兽吞食哈，被火烧到火刑柱上，所以这样的逼迫啊，就是不光是保罗，还有很多人，在学他的榜样，为主殉道，所以这个那个逼迫真的是强大的，那个是巨大的哈，但是神的福音却不会被那个捆绑。那再一个是我们谈到那些饶恕哈，就是为得罪你的人，可以饶恕他们。像马可，这是从前他们有争执的哈，但是保罗这个信心的伟人就给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榜样。我们从前可能在同工中出现分歧，或者是甚至。言语激动中，争辩中会出现伤害对方的时候，真的是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学会饶恕的功课哈。能不仅饶恕，而且还可以重新彼此同工，不仅彼此可以同工，而且可以，在保罗生命到尽头的时候，他就呼召马可过来。所以那个是多大的那个，生命的力量哈，你看出来那不是他们自己，是神的力量，伴随着他们。然后，我们也这个疲倦呢，就是表明马可不是保罗，就是非常的那对圣经的那个执着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那我也想到那个咱们一中那个叫什么？什么明日牧师啊？曹不是曹，
曹
明日
三
牧
全牧
师
师，
啊？
是曹三全牧师说的。
金明日牧师，他也是在狱中，就是得到了这样的一本圣经哈，就是他多么开心哈！我觉得他在狱中一定理解这个保罗当时的这样的心境哈，在黑暗中的一束光，那个圣经就像是黑暗中的光，然后保罗这里有说到两个赶紧，第9节，然后还有第21节，就是那个迫切的心情哈，让那个提摩太赶紧把这些东西送过来，他非常的需要。然后最后一节22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虽然保罗不与他们同在，但是神会与他们同在哈。这个你在这里是单数，然后下面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个翻译上就是变成复数，也是所有那些能够坚守的人哈，和提摩太一同与神同在的人。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书信，也是写给我们所有的人。好的，谢谢。
好，谢谢 Alice 代表第四组。那刚刚提那些疲倦哦，就是指把旧约的圣经文写在那个疲倦上面。所以保罗在危难中还是很注重神的话语，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就是灵啊，而且含着真理。最后一个就是圣经像。画像圣灵的宝剑，可以抵挡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他狮子口中被救出来，特别讲到那种撒旦人的势力。我们要感恩有保罗这么好的属灵的长辈在前面给我们做一个表率。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
这个今天提到的三个人物啊，马可呀、迪马呀、亚历山大，就是表明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外面会遇到的三类人物。其实我要重点讲的就是马可，这个马可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就是，所以他曾经失败过，也曾经软弱过，就是说他在宣教途中退出，所以保罗对他的这个可靠性产生怀疑。但是呢，那个巴拿巴，也就是马可的，他们两个是表亲，就是巴拿巴认为马可值得再被接纳与培养，就是说，从性格层面上，我们觉得这个保罗呢，他是一个很坚定的，他是一个以任务为导向，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稳定的人。那巴拿巴呢，这个是另外一种领导的风格，他是比较温和的、包容的，他是以关系为导向的，注重这个基督徒的潜力的培养和恢复的，所以说就是这是两种在教会里面不同的这个领导风格。我们看一看，就是我们自己所处的教会啊，你的牧师啊、长老是哪一种风格？这个都没有对错，这个都是对的，只不过说是不一样。然后，但是最后就是你看保罗在这里就愿意来接纳这个马可，就是说。可见马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重新被主得着了，他重新坚固了，恢复了，就是保罗就是重新的接纳他。所以说，虽然可能由于意向的不同啊，或者是性格的不同，会造成一些分歧啊，但是呢，同时也证明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原则和恩典可以在时间当中被整合的。就是，而且这个我相信，因为保罗跟这个巴拿巴走向两条不同的路，所以就福音传开就是以双倍的速度来传开，这个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所以关于对马可这样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真的是我比较赞同巴拿巴哈，就是说让他有一个成长的时间啊，他会继续的，神会继续在他身上做工的。那么像亚历像这个迪马，刚才这个 Alice 就说过了，就是真的是。曾经的同工离开我们走向世界了。如果我们还能够 reach 到他呢，再试一试看能不能挽回。如果实在不能挽回呢，也最多就是遗憾，也不要把他就是放在心里面啊。这个可见他不是神所拣选的人。然后还有这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代表一种叫敌基督的势力，他故意要陷害保罗，传说他是做伪证来陷害保罗的啊。这个但是这个其实是最最难的一门功课，这三个人当中。就是，然后保罗呢，就是面对别人恶意的伤害、背叛和法庭审判不公啊，就是他没有倾向说啊，这个我要伸冤，我要报仇啊，他是说伸冤在神那里，就是说神会给他讨回公道啊。至于这个，这个对于亚历山大这个人，他也没有说啊，常常的放在心里面，他就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牧者的心肠是何等的啊，心胸宽广的一个心肠，就是这些人就是就像耶稣说的，就把脚下的尘土踩一踩，就让他去了，真的不要，否则他在你心里给你带来的只是苦毒和伤害。然后。关于保罗，他在最后的这个生命当中，他最看重的当然有外衣哈，就是说，但是他最看重的是神的话语啊，这个书卷、羊皮卷，就是那个是真正的能够给他带来安慰，也给带来力量的。尤其在他最后的那个日子里面，会遭受非常大的逼迫，因为我们看那个16到18节经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伤心的啊。那个时候是没有人能够和他站在一起的，只有主耶稣。那个能够亲自做他的安慰，那个所以也愿我们呀，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哪怕是这个 很艰难的情况。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灵修、祷告、读经啊，把一切的难处来交给神啊，这个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不要断开跟神的连接，在任何的时候都不要啊！感谢主。
好，谢谢陈杰代表第一组。啊，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现在。
好，前面两组都分享的很好啊，就刚才陈姐讲到，今天学习到这几个人物哈，也是我们目前我们要警醒和学习的哈。然后我们小组也有很好的分享哈，关于到迪玛爱世界的心，离开了神。其实在我身边就有一个很好的，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哈，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先生呢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三自教会的传道人。其实真的是，我挺为这个家庭感到悲伤的，因为他的先生呢是从武汉，然后读了神学。那后来呢，就在三自教会里面服侍，但是这个传道人呢，他现在犯了这个淫念的罪哈，而且是非常严重，但是关键是他并不觉得他是在犯罪哈，所以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然后他的第一段婚姻呢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妻子不会生孩子，所以他就跟他离婚。那然后呢，第二段婚姻呢，又跟我的朋友就结婚。结婚之后呢，他又觉得我的朋友不能生育。然后他在教会里面呢，是担任着这个，据说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在三自教会里面做传道人的一个人。那他又觉得他不能生育，所以。那在2年前，他就出去爱世界的心，开始做生意。做生意之后呢，赚了一些钱，然后他就开始买车啊，各样的，就开始在他的朋友面前，然后，就是用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来，怎么讲？用世界上的物质把他内心里面掩盖他内心里面那些不自信吧。然后来在2年前他就出轨，而且他就很久就不回家，然后跟外面的人住在一起。那竟然呢，去年这个朋友呢他就发现了，可是呢他就动用这个教会里的长老，还有三自教会里面的这些 leader 来劝勉他。但是他的先生都不回头，还也不悔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悲伤。为他这样的生命，为他在神国里面的服侍，真的是要为他来祷告哈。所以我也看到这个爱世界的心只能让我们越来越离开神，而且也让我看到我们要警醒。无论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或者我们曾经有如何的这个属灵的顶峰，但是都是要警醒。就如同在圣经里面说，这个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每一天都在寻找可吞噬的这个食物哈。我觉得刚才这个就是一个迪玛，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可以证明。我们每一天都要有属灵的警醒，然后第二点，我们就分享到说，在忙碌当中，我们是否还依然的与神有交通和连接？哈，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忙碌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优先秩序，哈，再忙碌，我们每一天都是要首先要学这个读神的话语，然后再是去。把我们每一天该做的事情把它做了，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警醒的在神里面。然后第三呢，就是刚才前面几组也提到哈，当保罗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的时刻，他首先思想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 就像刚才的例子里面提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低谷，但是属灵的低谷，我们如何来避免我们在属灵的低谷当中不离弃神呢？所以，我们就像保罗一样，我们要随时随地要与我们的属灵的伙伴要沟通哈，而且呢，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托住我们，然后用属灵伙伴的祷告来托住我们，这样就可以来兼顾我们的软弱，并且就是说，也可以用神的话和祷告来兼顾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对，这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请黄师母来补充。
好，谢谢橘子的讲解跟例子哦，真的我们看见世界吸引力是很大，但是我们要在世界跟主之间要选一个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祷告亲近神。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从四个方面思考，两个是对自己的思考，两个是从保罗身上我们学到的哈。第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段经文是让我们自己思考，我们自己会不会跌倒？就像橘子姐妹说的，要警醒，我们很可能随时跌倒。那我们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呢，有四个方面的引领哈，就是不要逃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在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很可能会把一些不属灵的东西合理化，跟着世界跑，所以我们要警醒，在我们自己跌倒的时候，不要逃避我们自己的问题，要面对问题。第二个呢，是要愿被神改变，然后最终的目的是要被神使用，因为神靠通过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我们是要为主而活，而不是在为自己而活的。那第三个呢，在实践中历练。我们不做事，别人说不做事不会犯错，实际上不做事本身就是犯错。所以我们在实践中，要历练，历练才能够使自己坚强。不历练，光学一些知识，还是书本上的好，没有变成生命。然后呢，第四个要相信神是不会放弃我们的，神必引领我们。所以对于自己的跌倒，要让神要到来到神的面前来恢复。那对于别人呢，我们就更是要求神祷告来领他重新回来。我们看到过，我们教会里面有离开的，后来还有回来的。只要是神的人，他必引领。所以对于遗失的一些弟兄，我们要相信神的引领，对于我们自己更要靠依靠神来恢复我们自己哈。第二个呢，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要成为属灵成熟的人，我们要成长壮大，不要永远做属灵的婴儿哈。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属灵成熟的人有什么标记呢？他会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他有宽容的心，他愿意顺从神的呼召，而不是自己的愿望。这个人得罪我，我就离弃这个人。不是的，他不给别人贴标签，不计前嫌，这都是保罗带给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自己呢，要成为属灵的人，要自己要靠神来恢复我们，也要给别人成长的机会。只要这个人和我们自己都愿意为主、为神国使用，我们自己的这种得失可以放在后面，或者甚至不计较得失，这要成为属灵成熟的人。然后第三个呢，一切要交托给神。我们有时候在挫折、失败中，甚至在被污蔑、诋毁中，我们可能都找不着谁在污蔑我们、诋毁我们。那我们当我们被神恢复以后，我们去饶恕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去饶恕谁。我们是不是要造一种舆论和环境，一定要追踪到底呢？不是的，哈。人会使我们失望，神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所以把一切真相交给神，求神带领我们自己走出这种苦读和苦读的心境，和要宽恕别人哈。所以神是鉴察人心的，一切交托给神。神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呢，在困境的时候呢，有两种回应，但是呢，只有一种回应是合乎神心意的哈。第一种回应就是反击人，要找着得罪我的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恶还恶。那第二种回应呢，真的就是交托给神，神必，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 神有主权，我们一定要交给主的主权哈，所以不要我们自己当主。那第四个呢？这个赶紧，这个赶紧呢，告诉我们，为了神国的事工，保罗是要希望有温暖的衣服来遮身的哈。这是从物质上来说，他是为了神国的。第二个呢，他挂念的还是神国的使命，所以得时不得时都要传讲福音。我们时间多还是少，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时间很多，也不要以为耶稣再来的时间会很遥远，而神任何时候都会回应，神耶稣基督也会随时再来。
的分享啊，很丰富。那我们把这个礼拜要练的，好，我们一起来练第一遍啊。提多
提多
书
书
三章五
三章五
节，
节，
他便
便
救
了
了
我
我
们，
们，
不
不
是
是
因
因
为
为
我
我
们
们
自
自
己
己
所
所
行
行
的
的
义，
义，
乃
乃
是
是
照
照
他
他
的
的
怜
怜
悯，
悯，
借着重生的喜
神
乐，
的
圣灵的
更
更
新，
新，
提多
提多
书
书三
三
章
章
五
五
节。
节，
四三章第五节。
天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好，乃是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亲近你，靠着你的力量，我们能够行完这一生的旅程。阿爸父，我感恩我们的一生在你的手中，我们的品格被你塑造，我们就像泥土，被你雕塑成一个贵重的器皿，为你所用。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借着大家的分享，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靠近你更多，感受到你自己的爱，感受到你的命令、警告以及引导。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天生活中间越走越有力量，虽然身体日渐衰残，但是心里面一天新似一天。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服侍你的机会，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百忙中间也还能够清晨的来分享你的话语，来享受你的话语。享受你的同在，我们感恩，帮助我们一天中间都能够好好的数算我们的日子，成为讨你喜悦的人，帮助我们继续面临每一天的挑战，给我们一个好的睡眠，给我们一个好的服侍你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